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七国集团峰会后表示，中国是对世界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苏纳克的讲话被认为比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的声明更加强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指责苏纳克鹦鹉学舌，并连带抨击美国，说美国及其少数附庸不断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对立对抗。苏纳克出任英国首相以来，被国内鹰派批评是对华态度过于宽松。那苏纳克这番表态意味着什么？本次峰会是否会成为英国对华政策和中英关系的转折点？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台湾姓名两岸协会理事长黄兴隆先生，还有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英国首相苏纳克，
谢谢。
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七国集团峰会后表示，中国是对全球安全与繁荣构成最大的挑战。他们在国内越来越独裁，在国外越来越咄咄逼人。那首先请教黄兴隆先生，苏纳克这番讲话被认为是比峰会的声明走得更远，您怎么解读苏纳克的表态？
其实我从这个峰会的声明的实质内容来说哦，我并没有那么强烈感受到苏纳克的这个说法有多大的一个落差。那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整个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就已经很清楚了哈，是对中国啊，是形成的是一个对中国的一个这种包围网啊。当然他讲说不脱钩啊，但是非常重要是去风险啊，去风险。而苏纳克这番谈话会让大家认为说哈，一个是跟英国过去的立场啊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那很重要是跟苏纳克本人啊，他在包括他过去的财政部长的这个背景啊，被认为相对啊对中国是相对比较亲中的啊。我认为这个因素是不能否认哈，这样的不能忽略的啊。那么同时更重要应该看到的是 G7 的联合声明啊，那么里头啊之所以能够做成一个一致啊，这里头啊其实跟整个欧盟的一个态度的一个啊这个清晰化是有关的啊。那么我们讲清晰化是因为啊，在一段时间以来啊，欧盟的主要国家包括德国包括法国，他们在对中国的政策的问题上，那么事实上明显的哈，跟美国拜登政府啊并不一致。当然，英国是相对比较跟美国是一致的哦。但是这一次的 G7 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啊，这两个国家没有其他的不同的意见啊。那这里头，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啊，整个过去所讲的欧洲的战略自主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啊情况呢，那么在经过俄乌战争的这个一年多下来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中国啊经常拿战略自主来提醒欧洲啊，说这个不要当美国的跟班。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欧洲的战略自主啊，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啊三个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是安全上过于依赖美国，第二个是能源上过于依赖俄罗斯，还有第三个是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市场。那么这个一年多下来，我们看到俄乌战争之后啊，北约重新复活，现在欧洲的安全啊事实上是更加的依赖美国。而这个能源的问题的部分啊，事实上因为俄罗斯拿能源当武器，结果反而刺激了欧盟啊更加的在能源上对欧洲对苏俄罗斯的这个依赖减低了啊。那剩下的问题就剩下一个是中国的市场的一个依赖啊。那这个中国市场的依赖，我们看到是这一次讲说这个不脱钩啊，但是要去风险化。那么有人认为说这个表示啊，这个欧洲啊或者整个西方包括 G7 啊对中国市场啊还是一个无法这个成为还是一个致命的一个吸引力啊。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在这个去风险化当中啊，包括供应链，包括核心技术的部分啊，都是被强调的啊。所以我认为啊，它的不脱钩事实上是应该这样讲，不全面脱钩，它还是着重于战略性的脱钩。而战略性的脱钩的目的呢，是为了要去风险化。去风险化就代表了，就是表示说 整个欧洲跟这个啊美国还有日本啊，那么整个说已经形成了一致的立场。
嗯，
这个一致的立场，我认为是让这个苏纳克在这个会后啊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发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嗯，
好，那陈破空先生刚才黄青龙先生说这个苏纳克的表态基本上是和七国声明是一致的，他说是要减少风险，不是脱钩。另外这个苏纳克也并没有像英国国内的鹰派敦促的那样把中国要称为威胁，那您怎么看苏纳克的这番讲话和他的用意呢？
首先我赞同黄先生的说法，就是苏纳克这个声明呢跟七国峰会的声明没有太大的差距。另外说中国是全球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现在只是英国首相说出来，但是很多的西方政要都说出来了，美国是最多，从总统到议员，那么德国原来是绥靖主义，那么现在也都说得很清楚，从总理到外交部长，尤其外交部长说得很清楚，中国就是全球安全最大的挑战，甚至很多国家具体定义为他这个国家最大的挑战，欧洲各国相继做了这样的表态和定位，就包括荷兰这样的国家都做了这样的定位，所以这个语言并不奇怪，只是英文翻译中有点问题。就苏纳克说，中共现在国内越来越独裁，在对外越来越咄咄逼人，这个咄咄逼人翻译实际上是中文翻译有点问题，他英文是 aggressive， 应该翻译成侵略性，就中共在国内越来越独裁，对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这个翻译才是正确的。说不只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态度，而是具有侵略性，在台海、南海、东海、中印边界所表现的那样。说实际上呢，这个他描述的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内部的越来越独裁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极左路线加上倒行逆施，搞二次文革、国进民退，复合计划经济、阶级斗争这一套都可以看出来，越来越独裁，砸毁香港等等。那么对外的这个咄咄逼人，就是具有侵略性，也不言而喻。也就是说，苏纳克只是说了一个常识而已。苏纳克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中呢，他是比较偏左。那么前面短暂当首相的特拉斯是偏右，那么特拉斯偏右比较鹰派一些。苏纳克呢，由于他这个整个的家庭背景和这个环境背景，他是比较偏左，但偏左并不能改变国际大趋势。就在国内政策上偏左，在国外他问题他可能表现的这个柔和一点，但是英国跟美国英美同盟，又或者说美国跟欧洲的这种同盟关系大格局是不会改变的。就像中共方面，北京方面呢，企图始终想用欧洲战略自主来挑拨美欧关系或者是美英关系，但事实上呢，不管是就算前些年说是美欧有一些政策不同，但是在两件事绝对相同，就是坚持民主和普世价值，反对专制和独裁，这是基本这大格局。然后具体的不同，也不过就是在这个经济和贸易领域对中共要多强硬要强硬到什么程度。那么这次七国统一的立场，再加上九国参加了与会，总共16国发表的声明非常清楚。为什么不提脱钩？因为呢，现在需要，因为美欧面临的最大事情是乌克兰战争，需要击败俄罗斯。所以这个时候为了稳住中共不要跟俄罗斯捆绑，稳住习近平，不要跟普京这个跳火坑。说这个时候留一手，就说不要脱钩，但是讲的去风险化，去风险化直接说就去中国化，这个话不好讲，和脱钩不好讲，去中国化也不好讲，所以讲去风险化，这也是多次美国欧洲的教训造成的，不仅是有这个中共这个侵略性的经济胁迫行为造成的觉醒，还有一个就是大瘟疫覆盖世界不负责任的不通报造成的，再一个就是大瘟疫期间中共控制医疗这个生产线，因为美欧把80%的生产线医疗生产线放在中国，所吃了大亏，再加上中国那边实行了突然单独实行了清零政策、封城政策，中断了整个世界的产业链，扰乱了产业链，这些沉重的教训加在一起，所以呢，这个美欧觉得在经济胁迫行为必须制止，而且呢，必须去风险化，就是把产业链、供应链多样化，也就是转移到其他国家，像印度、越南、东南亚国家、墨西哥、加拿大等等，甚至台湾。说这样的布局是大势所趋，不是一个个人的好恶所能决定的。
嗯，那这次中国这个对苏纳克的讲话是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苏纳克是鹦鹉学舌、随美起舞，还连带抨击美国，说美国及其少数附庸不断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对立对抗。那 黄庆龙先生，我们知道这个自从二次大战结束后，丘吉尔说美英有着特殊的关系。不过近期就像刚才陈破空先生指出的那样，英国在脱欧的问题上呢，美英也有曾经出现分歧。另外特朗普总统时期呢，也对英国的某些产品施加关税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贸易战，也给两国关系带来波折。那您怎么看中国指责英国是美国的附庸，美英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否依然存在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因为在峰会结束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啊，中国的这个直接的用外交的系统来表达他的不满啊。那么一个是对英国，一个是对日本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还约谈了日本的驻中国大使垂秀夫啊。那么英国的部分是由驻英国大使馆出来发表一个抨击啊。那么这里面呢、是不是说日本当然是东道主啊，所以呢这一次的 G7 的成果，那他没有地方发泄啊，中共就把他对准了日本啊。而且日本也立刻在峰会结束以后立刻公布新的一个这个半导体的一个技术管制的一个措施。那么英国的部分要怎么理解啊？我认为是一个本来中国大家知道2015年习近平到英国访问啊，开创了所谓的中英黄金时代啊。但是呢到现在其实没有太久的时间，特别是香港2019年发生的这个反送中运动跟香港国安法之后啊，这个在后来的疫情啊，那么还有这个华为的事件啊等等啊，中英关系啊事实上还没有看到黄金时代来临就已经掉到地上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但是呢因为英国脱欧啊，所以呢中国认为说啊，英国是他可以去拉住的啊，因为英国需要中国的市场。那么我相信他也是因为这一点对英国有比较高的一个期望，结果没有想到他看到了这个苏纳克讲的这一番话，而这番话还没有出自德国总理，没有出自法国总统的话里头来啊。那么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对英国啊，甚至用鹦鹉学武了哈，学语啊这样的一个成语啊，那么来形容说英国没有自主性啊。那么其实这个做法哈，那么我认为他不是不了解啊英国跟美国的一个关系，他应该也知道这个英国啊现在跟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当年哈，但是呢他可能还认为说他软硬兼施，因为我们待会会谈到孔子学院的问题是另外一种表征啊。这个其实我对苏纳克的这个中国政策啊是不是能够100%的落实，这个我们讲的说从 G7 过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一致的立场啊，我还有几分保留。因为英国的商界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亲中国市场的这个力量哈、还是存在的。
那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美英关系在外交战略中起的一个作用？有分析说，英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这个离岸平衡手，它有这样一个外交传统，在美国不便直接出面采取行动的时候呢，起到平衡的作用。比如在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在提供武器方面，英国就是走在美国的前面。英国是唯一向乌克兰提供攻击型武器的国家，包括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另外刚才我们也提到前首相特拉斯最近也访问了台湾，那您认为这个苏纳克是不是在扮演一个离岸平衡手的作用呢？
这种扮演呢不是主观的，是一个客观的，就英国的地位所决定的。英国呢是脱离了欧洲，它在美英欧之中呢是三角。那美国跟英国的关系啊是传统的铁杆盟友。那么这个铁杆盟友就是有时候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有时候这个在前那个在后。就像如果说我们看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但美国在前英国在后啊，是紧密同盟。即便是第二次的这个波斯湾战争，对伊拉克的第二次战争，法国跟美国出现了分歧。出现完全的分歧，但英国都坚定站在美国一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有时候是英国在前，就像这次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英国从约翰逊首相开始就是给了乌克兰可以说最大力的最无条件的支持，最慷慨的援助，都是走在前面，所以深受这个乌克兰人民的尊重。那苏克拉虽然是偏左，但上的时候他是承继了这个 约翰逊的政策，就是支持乌克兰的政策，这方面似乎比美国走得更前一点啊，美国又似乎更平稳一点，在整体上主要是考虑到不要引发世界大战，美国关系还有美中关系这方面的平衡。说英国要说是战略平衡手，从客观上成立这个地位，现在呢它更好扮演这个平衡手，因为它已经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脱离了欧洲，是独立的一个政治体，就不仅这个平衡在美欧之间可以平衡，在西方跟东方之间也可以平衡。但是总的来说，英国跟美国的一致啊，高度的战略一致，理念一致，地缘政治的一致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像他们历史上所形成的关系一样，说一战二战都是同盟，冷战中也是同盟。那么在一战二战冷战之后啊，美国因为是大国，所以说领导维护国际秩序，而英国呢是协同美国维护国际秩序，这个趋势啊不会改变。英国毕竟是民选政府，民主国家，不管选出了怎样的领导人，偏左一点偏右一点，具体政策有所差异，但是我认为跟美国紧密合作，跟欧洲啊站在一起，这个大方向是根本不会改变的。至于说是不是还有亲中的人，我认为英国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没有亲中的人，只是有还有似乎有多少在乎经济利益的人，更在乎还是不太在乎。有人可能更说国家安全更重要啊，这个民主理念更重要，世界秩序世界和平更重要。那么有的人可能受商界的影响，觉得还有些经济利益啊，不要跟中国彻底斩断，说这些在乎经济利益的人不是脱钩，是在乎利益而已，就是一个不同的算计或者不同角度的考量。
那黄庆龙先生，自从苏纳克出任英国首相以来，国内的鹰派一直批评他对华态度太宽松了。那苏纳克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关闭英国各大高校中设立的30所孔子学院，不过就在他前往日本参加七国峰会之前的好像是2天啊，他改变了这个承诺，被指责是对华政策上出尔反尔。那你怎么看苏纳克为什么决定不关闭孔子学院？他的对华立场到底是什么？
对这个事情哈，非常有意思。我看到也有人来为苏纳克缓颊，说，他当初讲了要关闭这个孔子学院啊，他那当时是在党内啊，在保守党里面的竞选这个党魁的时候的讲法啊。那他现在呢，担任的是首相啊，所以党跟政啊，这个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啊。当然，这个说法啊，我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的哈。那么一样的哈，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哈，恐怕还在于说，英国哈，特别是脱欧了以后啊，英国有两块原来还在欧盟，那么特别是跟中国关系啊，在经贸合作很密切的时候啊，有两块啊，是现在呢是面临到一个抉择啊，一个就是金融啊，包括特别是人民币的这个离岸市场的这个经营啊，那么另外一块很重要，就是跟孔子学院有关的，就是教育产业啊。那么长期以来啊，英国吸纳的这个仅次于从中国出来留学生啊，就海外市场啊，它仅次于美国啊。英国有一个统计，大概2021年的时候有将近30,000名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啊。那么这是一个部分，那么另外一个部分是英国的教育机构啊，到中国去投资的数量也非常的庞大。最近还出了几个这个话题出来说，有一些英国在这个中国设立的这个学校，那么出现里头有很多的这个属于这个共产党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出来啊。那么也就是说，教育这个产业啊，现在在英国的比重啊，可能是会形成啊，现在这一次苏纳克面临到孔子学院啊，我们过去会简单的把孔子学院要不要关闭啊，是不是就是说啊，就是主要牵涉到那一些大学啊，那么他们本来可能接受中国的这个孔办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补助啊等等啊，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因为这牵涉到是整体的啊，他估计可能是如果你把孔子学院关掉的话，那么英国的学校要去中国设校，是不是中国要相对给他这个阻挠，那么以及中国留学生到英国留学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也受影响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哈，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苏纳克一方面他在孔子学院是一个用对中国服软的一个姿态来做了一个决策，但是呢他又在G7峰会之后讲了这一番，说中国是对全球安全跟繁荣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我把它姑且哈，他似乎做了一种对内对外的一个政跟这个政跟商啊，就是说政跟企业啊，政治跟企业之间的一个两手的分离哈。 但是呢，以中国哈，在中国啊，政治跟经济是没有办法分离的哈，所以现在就看哈，接下来，因为孔子学院如果这样子的话，整个在这一波从美国到欧洲很多国家所发起的反对中国借由孔子学院之类的这种所谓的机构啊，来扩散中国我的这种影响力啊，会不会因果变成一个破口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
嗯，那这个孔子学院是否关闭，似乎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啊。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叫 Wildfish Group， 他给我们在推特上寄来的留言，他说：“现在没有人关心苏纳克说什么了。上台前信誓旦旦的说要关闭所有孔子学院，结果上台后就妥协了。”那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英国的对华政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转变呢？
当然，我理解刚才这位中国网民的说法是比较心急，希望能够这个尽快关闭孔子学院呢，维护民主价值，针对中共。但是呢，国际政治比较复杂，我认为呢，这个苏纳克这次上来对孔子学院的态度啊，实际上是一个策略。因为他先说要关闭，后来又不关闭，他找了个理由，说是这个英国还需要大量的中文人才，那么孔子学院是在教中文，如果关闭的话，意思中文这个中文或者翻译人才呢，这个好像是一个缺口，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台湾和其他地方华人地区完全可以补足这个语言教学方面，因为孔子学院呢是假孔子之名，都受中共党文化，经过警惕和这个驱逐之后呢，开始驱逐中国呢，又改成了就是重点集中在语言培训上，说这个苏纳克找了这个理由，找了这个理由呢暂时不关闭，但是这背后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中共在背后肯定大量的游说，大量的是叫做中共叫打招呼，因为中共有一个一手叫做统战嘛，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它的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打招呼啊，到处去打招呼，给台湾各界、给这个英国到处啊，给政治人物打招呼。这个打招呼会产生一个心理影响，似乎这个招呼背后有某种好处或者坏处。说这是一个，但是打招呼的背后呢，英国它是这样掂量的，它的独立政策是这样掂量，主要还是乌克兰战争。宏观上来考呢，考虑说中共打招呼的时候是讲，你们一方面要我不要跟俄罗斯捆绑，不要援助俄罗斯致命武器啊，不要跟普京捆绑，但一方面你没有针对我，所以说英国和欧洲、美国都可以表现出给中共留有余地、给北京留有余地的一个表现。比如英国这国王就职大典查尔斯。有六七个国家是坚决拒绝邀请的，像什么叙利亚、伊朗啊、北朝鲜的啊，北朝鲜是有外交官员，还有一些像委内瑞拉，有些十足的流氓国家是绝对拒绝的，俄罗斯也被拒绝，但是中国呢派了国家副主席去，英国也接收了，就是还给北京留了一个面子，留了个余地，这个余地就是为了在乌克兰战争中彻底击败俄罗斯，因为现在乌克兰战争到了关键阶段，中共是重大因素，如果中共跟俄罗斯捆绑的话，那乌克兰战争就很难说谁胜胜负，甚至可能逆转或者打成平手，或者长期打烂，甚至严重的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英美各国、欧洲各国所不愿意的。所以我认为由于这么一个重大的主题啊，在这个重大主题下做出一些策略性的调整，对中国有一些总体的是对抗，总体的是一个这个去中国化、去风险化，但西部呢，在某些策略上给中共以安抚留有余地，我认为是西方政治家现在所做的这么一个就是手法吧。
嗯，好，感谢二位。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上官竹意竹慧，上官竹慧这位朋友说，去风险就是一个口袋罪，没有标准，可大可小，关键是看你的表现，如果不改变战狼作风，后果就很严重。还有一位朋友六番，他说北京都没钱了，现在老本都吃的差不多了，外汇跌停，人民币贬值，只能看储备黄金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还有一位朋友叫 Purple Fireworks， 他说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和智能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向独立、自由、民主、尊重个性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然而中共却走相反方向，逆流而行，真的让人难以置信人类社会发展的艰难。好，那我首先请这个黄先生您来做一个回应好吗？
这几位网友的评论哈，我觉得大概都应该说啊，是都讲出了啊大家所共同知道的一些情况，特别是他谈到这个中国现在财政的一个状况啊，那最近很多的消息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包括一些城投公司啊，讲说已经几个月发不出薪水来了哈，那么这个可是呢，在跟 G7 会议啊正在召开的时候啊。同时啊，中国有个中亚峰会，在中亚峰会上啊，这个习近平啊还大撒币啊，这个260亿人民币啊要来给中亚五国啊，而且那个场面啊，不晓得又花了多少的这个人民的血汗钱呐、啊。我想中国人民啊现在真是看在眼里啊，但是呢，可是在中共的高压统治啊，在这个数位集权的一个情况底下啊，中国社会啊还有很长一段漫漫长路啊，还要来度过才行。
好，谢谢。那我们再回来看，我们接着讨论这个陈破空先生在七国峰会前夕啊，苏纳克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签署了广岛协议。那协议强调要加强英日之间的防务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包括英国军队在联合军演中的规模要扩大一倍，并在2025年把英国航母打击群重新部署到印太地区。那这个一方面标志着英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另一方面日本把这个北约的国家拉到中国的周边，让英国成为亚太战略的参与者，您认为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这几年不管大事小事发展都是这么个结果，是民主国家国与国之间结成联盟，多国结成联盟，或者是一层又一层换这个重叠又重叠的国际联盟，英日之间也好，美英澳也好，还是这个美国、日本、印度这个澳大利亚，或者是更多的七国峰会，更多20国，或者是更大的范围，像5月份召开的48个国家，排除中国在外，欧洲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欧盟27国家、亚太21国，或者1月份印度所召集的120个国家开会，没有中国在内，所有这些都是围堵共产中国、红色中国，这是北京当局自招的，这是习近平同志自己招来的情况，这个完全是咎由自取。所以你说是外面形成的小北约也好，是韩国跟日本解冻也好，这都在北京的这些动作之下。所以其实20大是一个分水岭，各国啊本来这个大趋势，融合的大趋势，民主阵营融合团结，拱卫台湾，维护台海和平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平，这就是个大趋势。那么大家如果说还有犹豫，还有观望，就是观望了去年10月份的20大，观望完毕的时候知道20大中国算完了，中共算完了，这个一派独大，一人独裁，连党内的不同声音、不同派系都不能维持，党内的平衡都被打破，即也没有什么黑白两之分，也没有什么叫这个温和派、强硬派，那么西方外界的完全放弃了幻想。所以20大是个分水岭，我们看到中国20大召开之后，整个国际社会风起云涌，风雷激荡，所有的动作都是指向北京，或温和或激进，或走或有或保守，无外乎都是这样啊，包括意大利要放弃一带一路啊，或者荷兰加入了芯片联盟了，这个七国组成的这些经济宣言了等等，全部都形成，而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表态也引起了这个方面，因为习近平去年跟在入侵前说的是两国合作无上限啊，不封顶，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这是打了压赌在俄罗斯身上，没想到俄罗斯陷入苦战，然后习近平在改善美中关系啊、美俄关系无果的情况下，突然访问俄罗斯，又号称百年未有之变局，要共同推动，这些都让西方可以上紧发条。所以我说，所有的这些我们看的都是一个结果，原因在哪里呢？源头在哪里？在北京，在中南海。如果说减龄还需纪龄人，如果说北京、中南海、习近平不放弃他目前的政策，对内越来越独裁，对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不放弃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所有这些的话，我想西方这个包围圈只会越收越紧。
那黄庆龙先生您怎么看？陈破空先生说，
补充一下，
这是一个原因，那你觉得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了，我非常赞成刚刚陈破空先生讲的两个重点啊，一个就是说关键是中共二十大所形成的，如果有所谓天下为中啊，这是中共二十大给这个逼出来的啊。那么这个英日的同盟哈，这个当然是一个结果。我认为事实上，他在我们看到在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 那么美国牵头所完成了在第一岛链呢、啊，对中国所形成的一个这个包围网啊，这里头最大的关键绝对是日韩的这个和解啊。那日韩的和解呢，是因为韩国这个这个政党轮替了以后啊，新的国家路线，当然这个中国对韩国的政策或者中国本身啊所形成的这个独裁的这个勇士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是绝对也有刺激性的一个影响。还有就是菲律宾啊，它也同时啊，好说也因为这样子啊，我认为，应该说在对应中国的部分哈、啊。接下来一段时间呢、啊，我相信全球会关注的是台湾呢、啊，在明年1月份的这个大选啊。那么，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大选呢、啊，也同时是台湾蓝绿两个政党在有关两岸政策所谓的对中政策上会形成一个路线啊。那么，如果一个菲律宾，一个南韩，光是一年之内就因为大选换党路线，整个国家政策改变，从原来的这个远美亲中啊，现在变成是亲美这个抗中啊。那么台湾大家会关注的是会不会因为这个选举就有带动另外一波？所以我说从这个英日您刚提到的这个英日的这个新的一个同盟的情况，我反而更关注的是接下来我认为美国、中国、日本啊，应该说都会高度关注在台湾这场大选，而且。可能啊，各方啊也会用各种可能能够施展的影响力啊，来介入到选举当中。
好，非常感谢黄庆龙先生和陈破空先生，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